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止升级战争，并要求双方回到谈判台上。他对霍士新闻说，我们需要恢复威慑，重建和平，并在这一升级过程中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反应。最近几日，华盛顿授权基辅使用美国提供的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并同意向其提供地雷。这个促使莫斯科发射实验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出回应。沃尔茨曾经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同川普一样，他反对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他说，川普对结束这一冲突的必要性非常明确，无论是达成协议亦或是停火，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哪个在谈判台上，哪个让双方回到谈判台上，以及协议的框架是什么。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俄罗斯军队近期招募了几百名也门人前往乌克兰作战，这个是一次不为人知的贩运行动，凸显了莫斯科和胡塞叛军组织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前往俄罗斯的也门新兵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听，他们得到了高薪工作甚至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承诺。当这些也门人在一家和胡塞武装组织有联系的公司的帮助下抵达俄罗斯之后，他们被强行征召入伍，并被送往乌克兰前线。美国外交官说，克里姆林宫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合作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个表明莫斯科为了将冲突扩大到包括中东在内的新战场而不遗余力。随着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情势升级，目前双方在库斯克地区进行的拉锯战逐渐失衡。随着俄军近期的反攻，乌克兰军自八月以来成功控制的库斯克地区面积已经大幅流失超过四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在明年结束，他正等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出解决冲突的计划。泽连斯基进一步补充说，我们对来自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建议持开放态度，我亦想听下美国新任总统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将在明年一月看到这些建议，并制定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他强调，在川普接任总统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将会更快地结束。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战争在明年通过外交手段结束。礼拜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首位访问斐济的美国现任国防部长，亦是他旋风式印度太平洋地区之行的最后一站。之前他访问了澳洲、菲律宾和老挝，参加了澳洲、美国、日本三边国防部长会议、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并和东南亚国家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奥斯汀说，美国和斐济已经就驻军地位协定启动磋商，该协定将让美国能够部署和调动部队支持斐济，并将为双方增加联合演习和两军接触铺平道路。驻军地位协定是一份为外国工作的军事人员制定规则和法律文书。法新社报道说，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已经和一百几个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议。不过奥斯汀说，美国没有打算在斐济群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他说，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类似的讨论。奥斯汀和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在该国维提岛南迪市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协议亦将帮助我们同斐济军队进行更加常规的训练。而斐济总理前军事指挥官兰布卡说，奥斯汀的访问标志着美国同斐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他说，我们都祈祷 这个并不是预示着我们未来几年将面临危险。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谈论和平，以及我们怎样保卫、保护和促进和平。据五角大楼指出，美国承诺提供490万美元新的安全援助，支持斐济的军事现代化，正等待国会批准。另外，美国和斐济还签署了一项加强双边后勤合作的采购和交叉服务协议，其中包括实现燃料和医疗物资的有效运输，以及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设施。斐济是由322个岛聚组成，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太平洋群岛国家，人口大约100万，正值中共和美国争夺印太地区影响力之际。斐济经过一年多的安全审查之后，今年3月决定维持和中共的警务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忧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1月23号提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布鲁克·罗林斯出任农业部长。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我们的下一任农业部长，布鲁克将带头努力保护美国农民，他们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支柱。川普还说，布鲁克致力于支持美国农民捍卫美国粮食自给自足，以及重振依赖农业的美国小城镇。川普上个礼拜五提名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对全球金融市场有深厚了解的对冲基金高管，曾经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贝森特的任命反映了川普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认识，同时亦表明他支持以商业为导向、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国会山报听，如果贝森特加入川普政府，他在债券和货币市场的经验将是有益的，很多金融界的领袖对他表示支持。彭博社报道说，华尔街普遍认为贝森特会优先考虑经济和市场稳定。另外，川普11月22号宣布任命前国务院官员王之汉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助理。王之汉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政府期间担任北韩问题副特别代表和国务院北韩问题副助理国务卿。川普在声明中说，作为北韩问题副特别代表，王之汉帮助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峰会谈判。除了宣布了对王之汉的任命之外，川普上个礼拜五还宣布任命塞巴斯蒂安·戈尔卡为白宫反恐高级主任和总统的副助理。川普在声明中写道，自2015年以来，戈尔卡博士一直是美国优先的议程和 MAGA 运动的不懈倡导者，之前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政府中担任总统的战略师。日本共同社11月24号报道说，日本和美国正在为应对台湾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制定一项联合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岛屿上部署导弹等武器装备。共同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日本知情人士的话说，这项联合军事计划预计12月制定完成，而根据这项计划，配备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的美军部队将被部署在日本西南距离台湾很近的南西诸岛，又称为琉球群岛，以及菲律宾境内。根据报道，配备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将部署在南西诸岛之上，而另一支负责处理空间、网络和电磁波的美军部队则部署在菲律宾。 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同政要亦多次发出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的呼声。日本政府仲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计划逐年将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1% 的国防预算翻倍至 2%。不过，日本政府虽然持续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合作关系，并与台湾维持密切的非官方经济贸易、人民等方面的关系，东京亦试图缓和和改善与北京的关系。11月15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利用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期间，举行了两人之间首次的双边会晤。路透社表示，尽管日本和中国之间近年来由于领土主权争议、贸易纠纷以及北京对日本核废水排海产生的愤怒而关系急剧恶化，但最近一段时间双边关系出现一些缓和改善的迹象，两国之间亦恢复了多项各自已久的双边咨询。日本共同社和朝日新闻多家媒体上个礼拜六报道说，日本外相岩屋武最快有可能在12月下旬前往中国访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感恩节预计将会有将近8000万人旅行到离家至少50英里的地方。天气预报显示，全美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季节性寒冷天气，虽然不会打破之前创落的低温纪录，但多个城市感恩节期间将受到寒流袭击。在即将到来的几日内，五大湖上空形成的一个天气系统将移至美国东部，带来另一轮降雨。在这个同时，另一个天气系统将进入西海岸，为赫斯克特山脉和洛基山脉带来更多降雨和大雪。在这个礼拜一，美国西部持续会有中等降雨和山雪，而五大湖上空将开始形成新的风暴。这场风暴看起来比较弱，但仍可能为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部分地区带来降雨和一些湿雪。随着风暴从礼拜一晚到礼拜二从五大湖移动到东北部，美国东海岸有可能出现降雨。这场风暴以及漫长的冷风将在礼拜二为纽约、匹兹堡、费城、华盛顿特区、夏洛特和亚特兰大等城市带来降雨。这场风暴看起来可能不会造成恶劣的天气状况，但仍可能导致东部地区零星的旅行延误。在这个同时，在西部地区，洛基山脉一场大型冬季风暴可能会在山区降落大雪，同时亦可能影响丹佛等城市以及当地的主要机场。丹佛地区的降雪威胁可能会持续到礼拜三。而到了礼拜三，一场新的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中部形成，为芝加哥地区带来湿雪，而圣路易斯和孟菲斯等城市将有降雨，风暴将向东移动，礼拜三晚可能导致五大湖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降雪和降雨。这场风暴有可能扰乱感恩节前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公路和航空旅行。礼拜四，感恩节当日，风暴可能会为东北部部分地区带来雨雪混合，而南部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落雨。这一预测仍然可能发生变化，但截至目前，东部地区的感恩节旅行可能会受到干扰。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